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今天就是西方的情人节了。尽管每年的这一天都有惊人的爱情周边产品消费的数据，但是您可能也会听到很多人对爱情落寞的感慨，发现当今社会大家对于爱情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判定的规则，比如说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要看他能为对方花多少钱，甚至不少过情人节的年轻人也在感慨自己已经不再那么相信爱情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会重新燃起不少朋友对于爱情的向往。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呢是 Tina。 早上好 Tina。
早上好欣欣。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讲述一段发生在您身上的特殊的但是是真实的经历。在您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4年底的时候得了一个很突然的一个病，这个病之后呢落下了肾衰竭。
肾衰竭可能最终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需要肾移植。
对，从14年底开始，包括家庭整个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还好就是在澳洲这边的医疗体系各方面比较有保障，就是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但是生活的秩序上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但是因为要照顾病人嘛，还是有很大的改变。最关键的应该就是饮食上面很大的一个调整。查出肾衰竭之后，生活质量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饮食上面就要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不能高盐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青菜，所有的青菜都一定要用水来烫过然后才能吃，因为要除掉里面的一些元素钾呀这样子的。但是正常的人呢，他却又是需要补充这些的，就是让家里人都跟着我一起受累，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后来在16年的时候，我回国的一趟就是找了一位老中医做了一些治疗，就是又撑了一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生提出我们还是要做肾移植，但是我们也去了解了，就是要排队，多快都要个三五年，慢的话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16年治疗了之后撑了一年，到17年他又提出肾移植这个事情，他说排队要比较长的时间，他换给我，我就不同意。就这样子大家说来说去，就这么样又过了一年，然后到17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还是做肾移植，就是他换给我。
当时先生说把肾脏要移植给你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听了这个话是什么感觉？
直觉就是拒绝，因为我觉得家里面有一个人的肾有问题了已经是这么大的灾难，如果他再给我的话就变成就是两个人陷入到这个困境当中。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做这种器官的移植它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的。直觉上面就是很抗拒，然后心理压力很大。他做出这个决定，他是有去查过相关的资料，然后他很理性的告诉我说人有两个肾，其实一个就可以支撑了，但是我都不愿意去听，采取了一种很消极的态度，就是把他发过来的信息啊或者是相关的链接什么的我都屏蔽，就是完全不去看不去听。
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当家里有一个亲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器官的衰竭，不管是肝脏甚至是肾脏重要的脏器，有时候兄弟姐妹亲人之间都不一定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来移植。您听到的先生的决定第一反应不是感动吗？
真的不是感动，就是害怕和担心。就是家里面的人对我都很好，当时我母亲也说她要飞过来，后来我弟弟说他要飞过来。
是给你捐肾吗？
对，然后包括跟我们一起同住的家婆，她没有直接跟我说，但她跟我先生说，她说她也可以捐赠。
婆婆也愿意是吗？
是，所以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这种爱挺重要的，这个时候就是感动。
一家人在一起齐齐整整的。跟先生结婚多少年了，方便问一下吗？
我们是95年。
结婚27年了，其实已经都。
对，
最后是他怎么样来说通你愿意接受他的一个肾脏的呢？这个手术其实蛮大的。
对，因为我就是要做肾透析，透析呢很痛苦，现在想起来透析真的是比没有透析的时候还更加辛苦，因为就是两天就要去一次。不过当时我的情况还好，可能人比较乐观，个子比较小吧，可能吃东西呢也家里面比较注意，所以 本来是两天透析一次，然后医生就让我一周就是两次，但是也是很辛苦，从家里开车到医院，我们选的那个医院是 Prince of Wales， 就是比较远，来回就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透析的时间要加上4个小时，那先生又在旁边要陪伴等等，就导致两个人把时间都花在里面，而且透析的过程很痛苦。我看周围的肾友们，他们透析就看小说、看电视睡着，我就一开始上机就头痛，到最后咳嗽、发痒，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护士医生也检查不出来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说，是不是我的个子太小，人太小了。总之一上机就开始各种症状，一直到下机才能够结束。就是他每一次就在旁边说，比如说夏天的透析的时候，我都是全身发冷，因为那个血液就是抽到身体的外面，然后再进来就是冷的。
对的。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更冷，就是从第一秒就最后一秒就一直咯咯咯咯咯咯，就是打冷
发抖。
他在旁边也看得很辛苦，他就每一次就跟我这么说，他说你看多辛苦啊。然后有时候他又说，你看，哎呀，我也不知道在这儿怎么样，就是他会用各种一些告诉我，还是去做一个肾移植吧，比现在这个样子来得要好。就是医院呢组织了一次活动，就是让已经做了肾移植的人回来跟我们亲身讲解肾移植的一些前后的故事。然后我就记得那天他就把我们喊回去，3对还是4对夫妻在上面去讲，其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就是最终打消了我的顾虑的，就是他们这个女孩她是得了肾衰竭，然后这个男生高高大大黑黑壮壮的，他就捐给了她。这个男生认识这个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她有肾衰竭，结局就是一定要换肾，然后他就立刻跟这个女孩说，我要跟你结婚，他说我就是上帝派来治疗你的那个人。我当时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没有控制就往下掉，我就觉得我先生跟我是结了婚嘛，有了小孩，然后碰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下意识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说他是有种被迫的，因为你碰到这样的太太，你没有办法。可能这也是我下
你
意
有
识
这样的
去
想
抗
法。
拒他，对，抗拒他，觉得我不应该去拖累别人。如果他不是娶了我，娶了另外的一个女人，他可能就不需要受这样的苦。因为我始终觉得，如果一个人平白无故的愿意去给另外一个人捐赠，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哪怕当时医生跟我说，他说人就是有2个肾啊，很多的老外他甚至会捐给一个陌生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出来的。但是那一天，这个男的他就说，我要跟你结婚，我就是上天派来医治你的。我当时就好像脑袋就是被砸到了什么一样。活动之后，我就找到了他们2个人。因为医院安排了一个简餐，就大家一起吃三文治，我就问他，我说我们可以跟您坐在一起吗？然后4个人就坐在一起，就继续往下聊。他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刚才的那些话重复给我们听，包括那个女生，就是我当面看到了他们换了之后很幸福的样子，就给了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我先生就在旁边说，他说你看他们不是很好吗？就我先生不会说特别煽情的话，也不会说很多东西。他就这样说，你看他们不是特别好吗？
然后，所以您就想
对，
通了，肾移植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你们俩都躺着做手术了，还有一个恢复期，恢复了多久？
因为我们2个人都做完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每天都要回医院验血，要验了那个血才能够吃其中的一种药物，决定药物是多少。但是我们家住得又很远，我说能不能在医院有个病床，就这样。他说也不可以，所以只能够每天来回开车。但是我先生也做了手术，他也不可能开车。那个时候儿子还没学会开车。后来我们就找了我弟弟的太太，就他专门请假过来，在这边给我们开车送我过去，这样子。
那这个期间都谁在照顾你们呢？
这个期间就是医院在照顾我们，没有其他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生小病的时候就感觉澳洲的医院体系好像挺麻烦的哈，又要写 referral letter 又这样那样的。但是当你真正遇到重大生命危险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真的就是把人都照顾得挺好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